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签署命令，对进口钢铝征收25%关税。
川普警告哈马斯要在周六以前释放所有人质。
美国又发生撞击事件，至少一死。
两场冬季风本周袭美，将为多州带来严寒和雨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哈马斯在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周一表示将推迟释放人质。美国总统川普警告，哈马斯应在这周六中午之前释放所有人质，否则他提议取消这个停火协议，届时恐一发不可收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哈马斯推迟下一次释放人质的计划完全违反了停火协议。他指示以色列军方保持最高警戒级别。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哈马斯宣布这个消息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与安全内阁的官员举行会议磋商。川普周一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哈马斯的举动非常糟糕，他将让以色列来决定停火的最终走向。此外，川普还表示，如果约旦和埃及不接收从加沙撤出的巴勒斯坦难民，他可能会停止向这两个国家提供援助。
美国当局表示，一架商务机9号降落机场时撞上了另一架飞机，造成至少一人死亡。这是美国一连串致命航空事故的最新一起。法新社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亚利桑那州斯科斯代市立机场，据悉还有一人受困在其中的一架飞机内，另有3人送医治疗。现场的画面显示，一架商务机似乎撞上了另一架较大的飞机尾端，旁边还有紧急救援车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发言人表示，一架里尔35型飞机在亚利桑那州斯科斯代市立机场降落后冲出跑道，撞上了一架在停机坪的湾流200商用客机。斯科斯代消防局的奥利弗在记者会上表示，共有5名伤者，其中一人送医后不治，另外2人紧急被送往当地的创伤治疗中心，此外还有一个人送医治疗，情况稳定。
印度总理莫迪将在本周访问美国，消息人士披露，印度正在与美国谈判，计划购买和共同生产战斗车辆，并最终敲定一项战斗机发动机的交易。莫迪在周一出发前往法国和美国时表示，我期待与我的朋友川普总统会面，这次访问将是一个机会，基于我们在他第一任期内合作的成功，制定进一步提升和深化我们伙伴关系的议程，包括在技术、贸易、国防、能源和供应链韧性等领域。上个月，川普在与莫迪通话期间，要求印度购买更多美国制造的安全设备，并朝着公平贸易关系迈进。印度政府官员表示，与川普会面前，莫迪正在准备额外的关税削减，这可能会促进美国对印度的出口，并避免潜在的贸易战。
美国总统川普在福克斯新闻10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他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曾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过话，但他没有提供两个人对话的主题细节。当被问到他自就职以来是否曾和习近平通过话，川普说，有，我和他说过话，也和他的人通过话。川普1月份重返白宫前不久曾与习近平通话，讨论 TikTok、 贸易和台湾等议题。川普上周曾表示，他不急着与习近平通话来化解美中这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新一轮贸易战。上周，中国对美国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将 Alphabet 的谷歌等多家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借此应对川普在对中国商品的现有关税的基础上再全面加征 10% 关税。
美国地区法院法官乔治·奥图尔周一下令无限期延长政府职位买断的最后期限，同时继续对川普总统向200万联邦员工提出的买断方案进行审查。目前，马斯克正在推动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教育部和五角大楼也在裁撤计划之内。 上周，奥图尔法官下令将员工接受川普的职位买断计划的截止日期从上周四延长到这周一。尽管工会敦促会员不要接受买断方案，但据报道，截至上周五，大约有超过6.5万名政府员工选择接受了这个方案。奥图尔法官可能决定再次推迟员工接受这项计划的截止日期，或者直接禁止这个计划，也可能允许其继续进行。与此同时，针对川普和马斯克财测机构行动发起的诉讼也在增加。上周六，一名法官暂时阻止财测机构进入财政部管理的数万亿美元的政府支付系统。
反共网红巴囧揭露台湾有据点能办理中国的身份证。此外，还有10多万名台湾人持有中国身份证。台湾内政部调查后指出，目前台湾有至少2处旅行社，福建有3处旅行社在给台湾人代办中国身份证。由于持有中国身份证做中共的代理人，此事也被怀疑涉及到台湾国共两党的立委，尤其是这些年国共两党立委的立场越来越亲共。甚至台湾政府遭到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主党立法院大幅度削减支出预算，引发各界反感。台湾中选会截至周一已经收到44位立委罢免案，其中31位是国民党立委。周一，台湾总统赖清德召开五院首长协商，要求重新审视削减支出条目。立法院长韩国瑜虽然同意要求，但同时呼吁赖清德以民进党领导人的身份劝阻对在野党立委的大罢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签署命令，对进口钢铝征收25%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于周一发布了 iOS 18.3.1、iPadOS 18.3.1和 iPadOS 17.7.5，以解决可能允许攻击者访问锁定设备上的数据漏洞。这个更新可修复操作系统对 USB 限制模式的攻击。苹果公司于2018年在 iOS 11.4.1 发布时，首次在设备中实施该模式，以防止试图绕过设备密码并绕过保护用户数据的加密保护措施。据苹果称，被报告的漏洞可能已被用于针对特定目标个人的极其复杂的攻击。此外，它还发布了针对 Mac、Apple Watch 和 Vision Pro 平台的新更新，但是尚未发布任何与之相关的安全说明。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全球 AI 峰会前宣布，法国人工智能领域将在未来几年获得约1126亿美元的私人投资。马克龙表示，这项价值数十亿欧元的承诺对法国来说相当于美国宣布的星际之门，指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斥资5000亿美元进行的大规模私人人工智能投资项目。与此同时，法国的融资将包括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和加拿大投资基金等组织。此外，在周一开幕的法国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前几天，阿联酋还表示将投资300亿欧元至500亿欧元，在法国建设一个1000兆瓦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作为专注于该技术开发的园区的一部分。
周一，马斯克领导的投资者团队提交了976亿美元的收购 OpenAI 的报价。这次主动出价是马斯克和联合创始人山姆·奥特曼之间的战争升级的最新举措。2015年，马斯克与山姆·奥特曼和其他许多人共同创立了 OpenAI。马斯克已经与 OpenAI 陷入了法律纠纷，并于2024年向 OpenAI 提出禁令，禁止其努力摆脱非盈利地位。马斯克领导的团队将此举定位为试图让 OpenAI 重新专注于开源 AI， 这也是其最初的目标。马斯克表示， OpenAI 是时候回归开源和安全至上的良好力量了，我们将确保这一点。马斯克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也参与了这次竞标，这让人们猜测，如果收购成功的话，这两家公司可能会合并。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川普总统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产品课征25%关税，取消此前对部分国家的豁免，并计划进一步推动对等关税政策。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2月10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所有进口钢铁与铝产品课征25%关税，并不提供任何国家豁免待遇。此政策将于3月4号正式生效。川普在签署仪式上强调，这一举措旨在保护美国国内的钢铝产业，确保国家经济与国家安全。他表示，这将终结不公平贸易，让美国再次富裕。白宫官员补充说，先前的豁免措施削弱了2018年实施的232条款关税政策，因此有必要恢复并强化该政策。此关税适用于所有进口钢铝产品，包括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韩国和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产品。川普政府同时推动北美标准，要求进口钢铁必须在北美地区熔炼与铸造，铝产品则必须在北美冶炼与成型，以防止中共透过第三国出口至美国。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这项政策将促进美国钢铝业的复苏，并确保关键产业不再依赖外国。他指出，钢铝关税 2.0 版将终止外国倾销，促进国内生产，确保美国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然而，这项政策已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多个贸易伙伴表示将考虑报复性措施。加拿大与墨西哥作为美国最大的钢铝供应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学家警告，新关税可能对美国本土产业带来双面影响。一方面，钢铝生产商将受益，但另一方面，依赖进口钢铝的产业，如汽车制造、建筑业及电子产品制造商，可能面临成本上升的挑战。美国商界与国会内部也对此政策存在分歧。部分共和党议员支持川普捍卫美国工业的立场，但也有议员担忧这可能引发国际贸易战，进一步影响美国出口产业。此外，川普政府还计划进一步推动对等关税政策，针对对美国商品征收高关税的国家实施相应的惩罚性关税。川普表示，如果他们对我们征税，我们也将对他们征税。预计此政策将在未来几日内宣布。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两场冬季风暴这周将袭击美国，为美国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带来降雪、冻雨和严寒。周四，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风暴或猛烈风暴。请听报道。
继过去几周的一系列风暴之后，本周第一场风暴将在中部平原地区形成，于周一席卷中西部地区。俄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将有降雨和轻度结冰，然后在俄亥俄河谷和东部，从维吉尼亚州到新英格兰一带，将掀起一场冰雪风暴，并一直持续到周二。周二，从堪塔基州到马里兰州将出现中雪，大西洋地区中部的降雪量最大，可能达到3至6英寸，不排除局部地区的降雪量有高达8英寸的可能性。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预计会有4到6英寸的降雪，费城的降雪可能达到2到3英寸，纽约市的降雪可能会有1英寸左右。周二和周三，这暴风雪系统可能会给美国南部地区带来暴雨，降雨量可能达到1至3英寸，局部地区雨量会更大，可能持续到周四。据提供商业天气预报服务的美国私营媒体公司 AccuWeather 表示，密西西比河谷和墨西哥湾沿岸各州可能会出现稳定的降雨带，而最大降雨量可能出现在德克萨斯州更远的东部地区、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密西西比州中部和阿拉巴马州。据 AccuWeather 预测，更靠北的地区可能会遭受大量冰雪的袭击。在这场风暴中，北极冷空气还将给落基山脉北部和北部高平原地区带来比平均气温低25到40华氏度的温度。第二场风暴几乎与第一场风暴合并在一起，预计将从周二晚上开始给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带来小雪。 到周三，从堪萨斯州到密歇根州将出现中到大雪。此外，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爱荷华州德梅因以及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如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底特律等，可能也会出现积雪。周四，风暴将给新英格兰地区北部带来降雪。给从波士顿到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95号洲际公路沿途地区带来降雨。周四，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阿拉巴马州南部、佐治亚州南部和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强风暴或猛烈风暴。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司法部周一指示联邦检察官撤销对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的腐败指控。此案自去年9月起备受关注。亚当斯被控非法接受外国竞选捐款和奢华旅行福利。然而，司法部代理副部长伯夫表示，此案可能影响亚当斯在解决移民和犯罪问题上的工作，因此决定撤回指控。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周一发布备忘录，指示联邦检察官撤销对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的5项联邦刑事指控。这些指控包括收受外国政治现金、非法获取旅行福利等。司法部代理部长艾米尔·伯夫表示，此案可能妨碍亚当斯在打击非法移民和暴力犯罪方面的努力，因此决定撤回起诉。亚当斯去年9月遭到曼哈顿联邦检察官起诉，指控他在担任布鲁克林区区长期间接受来自土耳其的政治捐款和高额旅行福利，包括豪华酒店住宿和昂贵航班升舱等。不过，亚当斯对5项指控均不认罪。虽然亚当斯是民主党人，但他自去年9月被起诉后就改变了对川普的态度，包括公开赞扬川普及其强硬的移民议程，反驳贺锦丽与民主党人士的主张，称川普并不像希特勒，使部分民主党人士感到不满。亚当斯始终坚称自己无罪，并指责该案是出于政治动机。川普政府高层据报也曾与亚当斯的律师团队接触并表达关切。川普去年12月曾公开表示，他认为亚当斯受到不公平对待，并暗示可能会考虑赦免他。川普当时谈到亚当斯基本反对移民进入的做法，他发表了一些相当强烈的声明，如这是不可持续的等。川普说，我说你知道吗，他很快就会被起诉。我说这话并不是在预测或有点轻率，但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他会被起诉，几个月后他就被起诉了。显示川普早在去年就有预感，亚当斯如果在移民等相关问题上出现立场变化，可能会遭致深层政府潜在的政治迫害。而对于司法部最新的撤告行动，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第一时间尚未发表官方回应，也没有正式向法院申请撤销案件。而亚当斯的律师则表示，司法部的决定证明了亚当斯的清白，并希望此案能够尽快画上句号。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想买下加沙助重建，将与约旦国王会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防长前往欧洲出席北约与乌克兰会议；
川普想买下加沙助重建，将与约旦国王会谈；
委内瑞拉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派机接回非法移民；
纽约州跟上德州，政府设备禁用 DeepSeek。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渴望结束美国严厉制裁的马杜罗于1月31号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格雷内尔会晤后达成协议， 同意接收被驱逐移民回国。最后，委内瑞拉派出了两架飞机，并于周一从美国接回近200名非法移民，表示希望与华盛顿有新的开始。尽管华盛顿不承认马杜罗去年在备受争议的选举中赢得第三次连任，但川普特使格雷内尔还是前往加拉加斯和他会面。格雷内尔返美时带回了6名此前被委内瑞拉拘留的美国公民。2019年1月，川普承认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为临时总统。2018年的选举被广泛认为既不自由也不公正，委内瑞拉与华盛顿断绝了关系。上个月，川普开始第二任期之后，迅速取消了约60万名在美委内瑞拉人的驱逐保护措施。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宣布终止多元性别，只承认男女之后，除了一部禁止跨性别者参加女子运动外，也于上周下令禁止跨性别者加入美军，并停止现役军人的性别转换治疗程序。根据法新社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2月7号发布的备忘录于10号作为一起案件的法庭文件的一部分而公开。备忘录指出，立即生效，所有有性别不安史的个人新入伍都暂停。备忘录并没有具体说明已入伍的跨性别者会面临哪些处置，但引用川普行政命令指出，表达与个人性别不同的虚假性别认同不能满足服兵役所需要的严格标准。此外，所有关于确认或促进军人性别转换的未安排或已安排或计划内的医疗程序都将暂停。
川普总统周二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放宽对反海外腐败法的执法。这部法律已经颁布近50年，初衷是为了防止美国企业贿赂外国官员。CNN 报道，川普表示，反海外腐败法的相关限制使得美国公司在与外国竞争对手的竞争中处在不利地位。川普说，事实证明这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是一场灾难。这意味着，如果美国人到外国，在那里开始做生意，无论是合法的、正当的还是其他方式，几乎肯定会受到调查起诉，因此没人愿意和美国人做生意。根据彭博社获得的资料，这一决定的背景是反海外腐败法的过度执法使美国公司面临竞争劣势，在贿赂行为盛行的地方或文化上接受贿赂的国家，这项法律让美国公司在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川普这项行政命令颁布之后，美国将暂停根据反海外腐败法进行的起诉。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证实，特使海洛格近日将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府消息人士稍早告诉法新社，凯洛格预定于2月20号到访乌克兰。川普力促迅速终结俄乌战争。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川普政府计划在与莫斯科和平谈判之前，敦促欧洲盟友购买更多的美制武器提供给乌克兰，以增强基辅的谈判地位。消息人士称，凯洛格等官员将在本周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欧洲领导人讨论采购事宜。北约秘书长吕特上个月表示，欧洲将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付费用。川普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联系，并相信美方在促成俄乌和谈方面取得进展。此外，美国官员还希望与乌克兰达成矿产协议，以换取持续援助。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行政命令，回归使用塑料吸管，推翻了民主党及前总统拜登所设定的目标，也就是在2035年前各政府机构内淘汰塑料吸管等塑料类免洗餐具。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时表示，我们将回归塑料吸管。他说，这些纸吸管根本没用，我用过很多次，有时它们会断掉，会裂开，如果东西很热，它们撑不了多久，有时几分钟，有时几秒钟，这实在很荒谬。川普说，我不认为塑料会对在海洋中进食的鲨鱼造成影响。白宫幕僚秘书谢夫呈交文件让川普签署时表示，环境影响全然值得商榷，而且美国消费者对他们的吸管相当不满。 川普已经发布一连串与环境相关的命令。他1月20号就职之后就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说要继续钻探石油。
继德州之后，纽约州州长霍楚周一宣布禁令，州府职员不得将中国 AI 系统 DeepSeek 下载到政府设备上，借此避免网络威胁并保护各自安全。据 ABC 报道，专家表示 DeepSeek 在程序里有隐藏代码，能够将用户的资料直接传回给中共政府。民主党众议员戈特海默认为，所有联邦政府的设备都应禁用 DeepSeek， 并已和共和党众议员拉胡德一致提案将其封杀。戈特海默指出，中共会利用任何工具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散布假消息，收集美国公民的信息。有证据显示，中国正在使用 DeepSeek 窃取个资。德州州长阿伯特已在1月31号下令，禁止在州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 成为美国第一个在官方范围内封锁 DeepSeek 的地方政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想买下加沙，帮助重建，将与约旦国王会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 25% 的新关税，加剧了人们对通胀和贸易战升级的担忧。投资者纷纷涌向避险资产黄金，促使金价周二飙升至历史纪录新高。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周二上午5:10，黄金现货价格上涨 0.4% 至每盎司 2917.80 美元，盘中早些时候触及到 2942.70 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黄金期货上涨 0.3% 至 2944.10 美元。川普周一提高钢铁和铝进口关税至 25%， 没有例外或者豁免，此举旨在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钢铝企业，但同时关税上调使多线贸易战的风险加剧。受到美国新关税的影响，中国上市的主要钢铁企业的股价周二下跌，宝钢、河钢、鞍钢、湖南华林钢铁、山东钢铁、江苏沙钢在周二尾盘股价跌幅介于 0.3% 至 2.84% 之间。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所有钢铁和铝进口征收 25% 的关税将于3月4号生效。欧盟周二表示，将对美国对欧洲钢铁和铝出口征收的关税采取坚决和适当的反制措施。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周一向路透社表示，欧洲对美国的关税威胁已做好准备，并强调欧洲必须团结一致，果断回应。欧盟27国的贸易部长周三将召开一场临时视频会议，讨论如何对美国加征钢铝关税一事作出因应。新西兰财长威利斯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强调美新贸易关系的互补性与长期稳定性。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一在国会上表示，他计划与川普对话，并将提出关税问题，强调澳洲应获得豁免。
投行野村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面对美国总统川普抛出的对等关税计划，亚洲对美国出口关税税率相对较高的中国、印度和泰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更高的风险，而已经与美国签订自贸协定的新加坡、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风险则相对较小。川普提出的对等关税是指美国将对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征收与该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相同税率的关税。香港经济日报今天引述野村证券报道，川普实施对等关税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出口获得公平待遇，这也可能间接解决美国与伙伴国贸易失衡问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启程前往欧洲，这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国际访问。他此行将参加北约防长会议及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并访问驻欧美军基地。预计海格塞斯将在会议上敦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并推动通过外交手段结束俄乌战争。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于2月10号凌晨离开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前往德国、比利时和波兰，展开为期数日的访问。这是海格塞斯自上个月就任以来的首次国际出访，外界普遍关注此行的主要议题。据五角大楼消息，海格塞斯将首先访问德国，在那里会见美国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官员，听取地区安全局势汇报。他随后前往布鲁塞尔，出席2月12号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以及2月13号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分析人士指出，海格塞斯此行的重点之一是敦促欧洲盟友加大国防开支，并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领导作用。华盛顿方面认为，欧洲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安全环境。此外，海格塞斯预计将在会议上重申川普政府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战争的立场。乌克兰防务联络组此次会议由英国主导，这是该组织自成立以来首次由美国以外的国家主持。英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会议将讨论乌克兰当前的优先需求，并协调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海格塞斯不会参加2月14号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相比于这场全球安全政策论坛，他选择前往波兰，会见波兰领导人并视察驻波美军。在五角大楼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与其参加慕尼黑会议，他更愿意与军队直接对话。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将代表美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并与盟友展开进一步磋商。外界普遍认为，川普政府正在调整其欧洲政策，强调盟友的责任，并寻求新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说，想买下加沙走廊，并可能让中东国家协助重建。他今天将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与此同时，以色列和哈马斯面临延长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压力。请听报道。
美国福斯新闻10号播出总统川普接受专访的片段。川普提到，战后的加沙走廊不适合居住，他建议巴勒斯坦人迁往美方打造远离危险的安全社区。川普说，我们将为190万人建立美丽的社区，我们会打造美丽的小区，我们会选定离他们所在处稍远的地方建立安全社区，在离开危险的地方，同时我将掌有这些，把它想象成未来的房地产开发。川普在9号表示，他致力于购买和拥有加沙，但可能将其中部分地区交给中东其他国家重建，并确保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不会回来。他认为自己可以跟约旦和埃及达成协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川普将于11号在白宫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而埃及将在2月27号主办阿拉伯国家峰会上讨论有关巴勒斯坦问题最新的重大进展。就在川普重申美国将控制加沙的同时，以色列和哈马斯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将脆弱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延长，但延长第一阶段停战协议的谈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停火协议本应导致更多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和被关押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获释。内塔尼亚胡正在向卡塔尔派遣一个代表团，卡塔尔是双方谈判的一个关键调解人。预计以色列领导人还将在本周召开由主要内阁部长参加的会议，讨论停火的第二阶段。在停火的第二阶段，所有幸存的人质都将被释放， 以换取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和可持续的平静。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